魏夫敏，字商晏，华亭人，以优等生身份考中宣和元年进士，被任命为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不久改任教授。宣和六年被召见对策，改任宣教郎、秘书省教书郎，奉命暂代给侍中祝贺金国君主生辰。魏夫敏上奏说，他们的生辰比我们天宁节晚五天，今人没听说来祝贺，我们反而先去祝贺，有失国体，万一金国使者不来，会给朝廷带来羞辱，请让我到燕山等候他们，如果他们不来，就把礼物放在边境上然后返回。皇帝同意了他的奏请。到了燕山后，金国的祝贺使者果然没来，于是放置礼物后返回。宣和七年又奉命暂代给侍中出行，到达沁园府时遇到许抗宗返回，谈论金国的事情。许抗宗说，他们将要大举入侵，形势不允许前往。魏夫敏到了燕山，情报更加紧急，众人恐惧不敢前进。魏夫敏呵斥道，我带着君主的命令出行，怎么能停止呢？到达金国后，知道他们已经出兵，但毫不屈服。等到将要返回时，金国答复的国书想用签字代替印章，魏夫敏据理力争说，签字怎么能用来交往邻国呢？反复争论，最终改用印章。等到接受国书时，金国要求他双膝跪地，魏夫敏说，双膝跪地是北朝的礼节，怎么能让南朝人这样做呢？争论了超过一个时辰，最终单膝跪地接受。金人积怨，在途中扣留了他将近半年。到了涿州新城，与卧离不遇上，派人约见，推辞不掉，于是对他说，如果一定要相见，礼节应当如何？卧离不说，有先例。魏夫敏笑着说，先例是指跪拜伏地行礼，这种礼节怎么能用？北朝只有一个君主，皇子郎君虽然尊贵，也是人臣，一个使者虽然低贱，也是人臣，两国臣子相见却用君臣之礼，这是北朝一个国家有两个君主啊。金人气焰受挫，才说，随你便。魏夫敏拱手作揖而入。坐下后，金人拿出誓书给他看，魏夫敏推却而不看，说，远方的使者很久没听到朝廷的事情，这书真假不可知。于是谈论用兵之事，又用言语折服他们，几乎再次被扣留。靖康初年才返回，升三级官，升任吏部员外郎。恰逢高丽派遣使者来祝贺，奉命暂代太常少卿前往接待。朝廷议论想改称宣问使，魏夫敏说，国家后代高丽很久了，现在边境战事正起，不能突然削减礼节，失去远方民心，希望姑且依旧。于是又称接办使。到达明州后，恰逢京城多难，于是擅自做主称召后赐使者，并送他们回国。建炎元年，复命自己弹劾假托诏命的罪过，高宗嘉奖赞赏，升任卫尉少卿，建议两河各郡应该用蜡书下达命令，允许世袭，让他们各自坚守。陕西、山东、淮南各路一并命令加高城墙，加深护城河，迁徙百姓入城，作为清野之计。命令大臣留守汴京，车驾尽早前往江宁。皇帝很采纳，升任起居舍人，进言，以前金人欺凌都城失守，朝臣中想保存赵氏的不过一两人而已，其他人都屈节受辱，不以为耻，甚至替敌人搜刮金银布帛，所求非贫，无所不为，想要找到像纪信那样能假扮刘邦欺骗项羽的人却没有。等到金人伪立叛臣，借月窃取帝号，在朝的大臣中逃避不服从以及约定敌人退后归位赵氏的不过一两人而已，其他人都委身求荣，不以为愧，甚至替叛臣称颂功德，解说福命，主持推戴的议论，起草劝进的文书，无所不为，想要找到像段秀时那样打击诸子的人却没有。现在陛下即位之初，如果没有法纪，凭什么立国？所有以前屈节于敌人，委身于伪命的人，应该区别他们的罪行，大则灭族，次则诛杀，再次则流放，最下则贬斥到远方，终身不予录用，怎么能还给他们辞路，让他们玷污朝班呢？又说，现在二弟北迁，天下痛心，希望陛下更加自贬自损，不忘报仇雪耻，卑陋宫室，诽谤饮食，粗恶衣服，减少嫔妃，摒弃声乐，以至于每年上寿，春秋赐宴， 一概罢除。即使祭祀郊庙也不使用音乐，一定要等到两宫返回，然后恢复常制，或许京城能感召天地，感动人心。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读，进言兴在很大兴土木工程，不是用来昭示四方的，请求停建承庆院、升阳宫。右上奏，凡是升降任命从宫中直接发出的，都要经过三省才能奉行，如有违背祖宗惩法的，都允许直奏。当时内侍李之道因为赦恩恢复宝庆军承宣使，天差入内都知，魏夫敏极力论奏罢免他。当初钦宗的内侍昭庆军承宣使容基在围城时请求退休，高宗即位后命令启用他。魏夫敏说，自古帝王没有从贤退中寻求宦官来任用的，于是停止了。皇后的父亲邢焕被任命为徽游阁代旨，太后的哥哥的儿子孟忠厚被任命为显摩阁直学士。魏夫敏说，这不是祖宗之法。邢焕不久改任武职，孟忠厚依然如故。不久升任魏夫敏为中书舍人，魏夫敏恳切上奏说，从前司马光议论张方平不应当担任参知政事，从御史中丞升为翰林学士。司马光说，认为我是对的，那么张方平应当罢免，认为我是错的，那么我应当被贬谪。现在两样都不问而升我的官，我不明白什么意思。我虽然不贤，愿意效仿司马光。又说，侍奉母后不如用孝，对待亲戚不如用恩，勉励臣下不如用赏。现在陛下顺从太后用非法的手段，这不是所谓的孝。对待孟忠厚用非分的官职，这不是所谓的恩。不采纳我的意见去升我的官，这不是所谓的赏。一个举动而有三种过失。皇帝命令宰相告诉魏夫敏说，朝廷是按次序升官，不是因为你议论事情。魏夫敏仍然不接受任命，在家待了一个多月，等到孟忠厚改任承宣使，下诏后族不得任命为从官，魏夫敏才接受任命。又说，中书是根本之地，舍人所掌管的不只是起草诏命而已，凡是命令不合公义的都封还。恰逢魏夫敏主持贡举，有进士何烈在省市对策中错误的自称臣，谏官李初顿请求纠正考官粗疏的罪过，以吉英殿修撰提举洞霄宫。有人说，魏夫敏在后省议论事情被黄潜善、汪伯彦所厌恶，所以借势排斥他。建炎三年春，被诏复行在。当时皇帝驻跸平江，魏夫敏入见，谈论到时事流下眼泪，皇帝也流泪说，你现在应当知无不言，有请求不必按时对答。魏夫敏谢罪说，我以前曾三次为陛下进言，扬州不是驻跸的地方，请求尽早前往江宁。现在钱塘也不是帝王之都，应当等事情安定后赶紧回金陵。于是臣说守长江的策略，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好。第二天再次对答，回去后得病，但仍带病护从车驾到临安。不久被任命为刑部侍郎，未拜官，请假回华亭就医，皇帝同意升任礼部侍郎。当初魏夫敏久病卧在船中不能上朝，当时苗刘之变，皇帝尚未反正，宰相朱胜妃对隆佑太后说，魏夫敏称病做官成败，没有臣子的节操。等到他去世才明白他不是装病。享年49岁，特赠大中大夫。儿子魏仲英、魏仲杰、魏仲寻。刘觉，字希范，湖州长兴人，考中崇宁五年进士。当初由太学时写信给中书舍人邹浩说，您开始任博士议论取士的过失，被免去所居官职。在建省时斥责恭维的过失，被原贬临表。难道您预先考虑祸福，求后日报答吗？本来是要履行古人的行为，现在各种政事难道都修明了吗？百官难道都忠实吗？侍从相继离职，难道都是没有才干？言官屡次被驱逐，难道都是有罪？信任超过从前而拱手沉默，天下世人私下有疑惑，希望您有以安慰满足群望。邹浩接信后惭愧致谢。宣和四年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因言事获罪，任舒州知州，留任尚书主客员外郎。靖康初年，讨论皇帝朝谒太上皇的礼仪，想在宫内以家人礼相见，刘觉请求皇帝设大小次，等太上皇御座，宰臣引导皇帝从东街升殿，在殿上跪拜， 这样既有君之尊，又有父之敬。又说，君王对大臣有时赐予剑履上殿，有时允许子孙搀扶。皇帝朝夜，应令环卫士兵侍立于殿西，宰执、三牙、侍从等官员搀扶侍立于殿上。如请皇帝坐下，则宰执等退立西隅。升任太常少卿，讨论皇帝接受册宝的旧例。刘觉说，唐太宗、唐明皇都亲自接受父亲之命，未曾再行册礼。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所以唐明皇派韦见素前往册封，在宣政殿传授传国玺，群臣上尊号，到唐德宗沿袭实行，后世认为不对，于是停止议论，被任命为中书舍人。陈奏十种开端之戒说，陛下即位后停止御笔，停止营建修缮，禁用俊杰，斥退虚诞，收敛内侍之权，开放言路，命令既已得当，未曾多次更改，任用既已公正，大都称职，赏赐必看功劳，正事必求核实，这是天下所以翘首期盼太平的原因。近来宫中降出的命令多次出现，三省很少有所可否，这是御笔的开端。教育子弟已有场所，又撤除新建，常入之后的班次，形势似乎可以缓办，却急忙完成，这是营建修缮的开端。河阳交给庸才，金元委托贪吏，这是任用失当的开端。花石等滥赏已经惩治又停止，马忠统领军队多次出行，多次召回，这是命令多次更改的开端。三省枢密院议论各有所见，启奏拟议各局所知，持不同不比的论调，忘记同音协工的意义，这是大臣不和睦的开端。内陆统帅擅自做圣旨指挥，行郡太守成为外任兼当，这是臣下欺诈的开端。管理局务的人广泛招纳官署，是帷幄的人纷争殿炉，这是内侍怒纵横行的开端。两省缴回奏章，多命令按次行下，或告诫不得再缴，台谏言事失当，大都责罚为元小兼当，这是言路庸塞的开端。体恤百姓的诏书多次下达，但能实行的不多，成为空文而无实际得政，这是政事失信的开端。随龙赏赐，连制帽工匠也推恩，精兵扣官，礼房小吏也升官，这是绝赏渐滥的开端。这十种虽然不如以前严重，但苗头已见，杜绝阻止他们，可以逐渐达到太平。如因循沿袭，虽有智者也不能善后了。詹度在兜堂禀议，中书舍人安福池不同意，改命刘觉草书行文。刘觉说伐燕之意，詹度写信赞同贯大举进攻，去年秋天蔡进屡次以金人聚集为言，詹度独认为不应有此，于是不设防备，请求流放詹度到临表，下诏给予公辞。李纲以官文殿学士任扬州知州，安福又持反对意见。刘觉说韩琦濠水之战失败，韩将西周之战失败，都不免贬责。李纲勇于报国，锐于用兵，听取任用不审慎，数次败绩，应当贬黜以示惩戒。李纲改任公辞。吏部侍郎冯谢说刘觉持两端，唯李纲游说，于是提举亳州明道公。建炎元年，又被召为中书舍人，到达四州，上书说金人还有驻扎在黄河以北的，万一猖獗南侵，皇帝车驾岂能没有警报，请求尽早出行巡视。西兵骁勇，应留下作为护卫，西京的船只恐怕金人加以利用，一并命令东下。当时李纲已商议经营南洋，刘觉还不知道。到任后吉言南洋兵弱财少，车驾无所取给，请求驻避金陵以待敌人。汪伯彦、黄潜善都主张巡幸东南，皇帝于是去了扬州。黄潜善的哥哥黄潜后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刘觉说兄弟不可同居一省，皇帝派张雀轩谕旨意，刘觉仍如初论，下诏黄潜后提举李全冠，升任给事中。议论内将营善二世说，陛下以前朝房院建成庆院，议论者以为营造建广，因隆佑太后时有御笔，议论者以为内将多次出现，这是因为任命不归中书，公义由内侍掌管，这是人言纷纷的原因。营造修缮全部归有司，宫中直接发出的旨意都允许执奏，那么众论就平息了。孟忠后被任命为显摩阁直学士，行换为徽游阁代制。刘觉封还诏书说旧制外戚没有担任两省官的人，下诏行换改任五阶。皇帝说孟忠后是隆佑太后家族，应体谅我， 优待尊奉太后的心意。刘觉坚持更加坚定，孟忠后不久也改任五阶，升任吏部侍郎，共同修撰国史。上奏说淮河一带防备敌人，军粮和兵力是首要之事，现在把投降的士兵当作现有兵力，把买粮的本钱当作现有粮食，没有一样靠得住。扬州城池没有休整，军队多有缺额，一旦发生意外，用什么来应对？不久，金人果然乘虚大举入侵，皇帝急忙前往临安，任命刘觉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宣州。不久，又重任吏部侍郎。因长时间下雨，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刘觉上书论述消除天灾、收拢人心等几件事，言辞极为激切，并陈述金、陕、江、淮的防守策略，希望陛下下诏大臣全部抛开琐碎事务，只谋划防守御敌。从京城到荆州、淮郡，设置大帅，驻扎精锐部队，命令沿江的守将各自上报筹划方案，明确侦察警戒，设置险要关隘，节制大府开支，增加农业收入，检查战舰并加以操练。这样防守完备，人心安定，天意回转，大业就会昌盛了。升任吏部尚书。隆佑太后护送神主牌位前往江西，皇帝下诏任命刘觉为端明殿学士，代理同知三省枢密院事随行。当时下诏对原有党籍以及因尚书被废黜禁锢的人追复原有官职，录用子孙尚未完全施行的刘觉全部上奏执行。又上言长安民张克公曾经论奏蔡京的罪行，请求优厚加恩。到达洪州，尚书论述修治巡行道路的劳役，大略说陛下遭遇时事艰难，亲自实行简朴节约。前年冬天巡幸淮殿，供应帐幕陈旧简陋，道路险阻狭窄，未曾介意。现在听说衢州、信州一带修治道路，征派民夫，急如星火，广泛购买猪羊，准备制作衣物，使农夫不能收获，百姓不得休息，这不是陛下节俭以躲避祸难的本意啊。请求下诏全部停止。金人攻打吉州，分兵追击太后，传到太和县，卫兵都溃散了，刘觉护卫太后退保黔州。监察御史张延寿论奏刘觉罪过，刘觉也上书自我弹劾，翻过岭等待处置，被削职，提举江州太平官。张延寿继续弹劾不止，被责授秘书少监，贬到衡州。绍兴元年允许自由行动，第二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在梧州去世，享年55岁。朝廷录用他的两个儿子为官。绍兴八年追复原官龙图阁学士，著有《吴兴集》20卷，《集义》5卷，《两汉盟酋》10卷。胡顺治，字汝明，徽州绩溪人，考中大官三年进士，历任州县官，担任监察御史。上奏说御史以禁言为职责，所以从唐朝到本朝都议论时事，弹劾官员奸邪，与殿中侍御史职责相同。崇宁年间，大臣想便利自己，于是改变祖宗惩罚，南台御史开始有不严事的。多事之时，以广开言路为急务，请求下诏本台增入监察御史严事的规定，以恢复祖宗的制度。因母亲去世离职，扶桑期满，再次担任监察御史。上奏说河北精兵已经逃走，防备防御尤其不可不讲究。钦宗即位，又上言说如今结成边患，几乎倾覆社稷，是从归民官赵良嗣开始的，请求诛杀他以快天下人心。于是诛杀赵良嗣。又上奏说如今边境防备御敌的计策，兵士可以训练，粮食可以基础，唯独将帅难得，请求下诏内外大臣共同举荐文武官吏中才能可以担任将帅的人。又上奏说上殿的班次，御史台在前，谏院在后，这是祖宗的法规，现在台臣在谏臣之下，请求今后台谏同日上殿，以台谏杂押次序为先后。升任侍御史。上奏说先前朝说之请求皇太子讲孝经，读论语，隔日读尔雅，而废除孟子、孔子之后，深知道圣人之道的只有孟子而已，希望下诏东宫官遵循旧制，先读论语，其次读孟子。又上奏说福陵桥定向郭雍学习义，穷尽研究相术，欲知人事， 透彻了解诸葛亮八阵法，应该厚礼招纳他。高宗即位，胡顺治论奏宰相李纲的罪过，皇帝不听。言官论奏他曾经侍奉伪朝廷，被任命为吉英殿修撰，至泸州。当时淮西盗贼横行，泸州人震惊恐惧，每天准备船只做难度的打算。胡顺治到任，修筑城墙，整治作战器械，人心才开始安定。冀州云骑族孙奇聚集兵众围道，号称一海虾，到达泸州，胡顺治登城据守。孙奇索取物资粮食，胡顺治不给，他的部下请求送粮食给他，胡顺治说，我不是有所吝惜，只是看贼心没有满足，给了他们就是示弱，他们不能有什么作为。于是时常出兵攻击那些抢掠的人，孙奇连夜逃走，胡顺治设伏兵拦截攻击，缴获他们的辎重而回。济南僧人刘文顺聚集党徒10000多人，据守舒州头子山，肆意抢劫，胡顺治派使者招降他。当时丁敬、李胜合兵在齐州、寿州之间围道，胡顺治派刘文顺击败了他们。张玉从濠州突然到达梁县，胡顺治派人毁坏竹里桥，在河西埋伏军队，等他们渡到一半时击败他们，又请求亲自守卫江北，以护卫行宫。皇帝认为他的话雄壮，提拔为徽游阁代制，充任淮西制置使。范琼从寿春渡过淮河，宋信则被供应军钱帛，胡顺治以逆顺的道理小谕他，范琼于是离开。自从战争兴起后，淮西八郡群盗攻占践踏没有完整的城池，胡顺治守卫泸州2年，安居稳定如故，以徽游阁代制之健康府，充任沿江都制置使。过了1年，改至临安府，又任徽游阁代制，充任金鸡戍路宣抚使。不久被罢免，升任泸寿镇抚使，改任淮西安抚使。到达泸州，溃兵王权和他的部下来投降，胡顺治散发财物粮食，流民逐渐归来。改之晋江府，下诏挫制购买战马。御史中丞常同上奏胡顺治凶暴阴险，被罢免。过了18年，又任广西经略。因知雍州于丹有贪污，被孕妇吕元检举，事情牵连胡顺治，被提举太平官。在此之前，胡顺治与吕元有矛盾，胡顺治因讨伐郴州贼寇，弹劾吕元妨碍军事，吕元写信给秦桧，控告胡顺治接受金钱盗取马匹，非议擅谤朝政。秦桧一向厌恶胡顺治，采纳了他的说法，上奏派遣大理寺官袁然、燕养之前往追究弹劾。过了20天，胡顺治不服罪，死在狱中。胡顺治有人爱，当地人听说他死了，为他哭泣。妻子江氏向朝廷申诉，下诏通判德庆府洪元英查究实情。洪元英说，胡顺治接受金钱盗取马匹，事情涉及暧昧，他得人心，即使古代循吏也不能超过。皇帝对秦桧说，胡顺治是侍从官，又罪不至死，审问官不可不惩罚。于是将袁然、燕养之送到吏部处理。沈慧，字元用，钱塘人，翰林学士沈构的孙子。宣和年间考中进士廷队第一，被任命为校书郎，升任著作左郎。金人攻打汴京，借给侍中身份，随肃王诏书到卧离部军中做人质。金人再次进攻时，与他一起南来。京城陷落，张邦昌伟立请求金人归还冯谢等人，沈慧因此得以回来，正式任命为给事中。高宗即位，言官论奏沈慧虽然出使金国艰苦，但封伯的职务不可以酬劳功绩，被任命为吉英殿修撰，知信州。皇帝前往扬州，将召他为中书舍人，侍御史张守论奏沈慧做平民时的事情。皇帝说，不久前在金营看到他慷慨，世人的小节，哪里值得成为终身的牵累呢？最终没有召用，知明州，调任处州。皇帝前往会稽，调守婺州。贼寇成高入侵，沈慧采用教授孙邦的计策，率领民兵数百人出城迎战，大败。沈慧想斩杀孙邦，不久又释放了他。当时浙东防鄂使傅松清在城中，单人匹马前往说服成高，成高于是投降，升任徽游阁代制。因言官论奏沈慧擅自用便宜指挥行事，降为吉英殿修撰，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不久又任徽游阁代制，知宣州，调知健康府。刚过1个月， 因御史常同论奏被罢免。绍兴四年，启用之镇江府，两浙西路安抚使经过行在应对，说藩镇的军队可以使用。现在沿江1000多里，如果让镇江、健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军队12万，用本郡的财富和官田给予他们，敌人到来，五郡用水军守江，步兵守险要，敌人难以自己渡江。假如他们分兵渡江，五郡合力攻击，敌人虽然善战，也不能一天攻破各城。如果包围五郡，则兵分势弱，或者用偏师牵制我们大军南侵，则五郡在后面拦截他们，敌人怎敢远走。这种制度稍加稳定，3年后移到江北，粮饷器械全部自行携带。又自己请求分兵2000及招募赶战士3000，参用招义部兵法，1年之后京口就成了强藩。当时正以韩世忠屯兵镇江，没有采纳。刘林入侵，韩世忠在扬州抵抗，沈慧请求催促张俊军队为韩世忠声援。赵鼎称赞沈慧议论激昂，皇帝说沈慧确实可嘉，但朕了解此人言语很雄壮，胆量谋略却很怯懦，再观察他遇到事情能否符合他的言论。然而沈慧不被韩世忠喜欢，不久提举临安府洞霄公，启用为广西经略，兼之进江府。在此之前，南州蛮酋莫公胜归服朝廷，时间久了，任用为本路前辖加以笼络，后来逃走，勾结各洞蛮，每年出来成为边患。沈慧选拔老将罗统戍守边境，招抚各酋长，以威信小谕他们，都到府请求投降。沈慧犒劳赠送他们，结盟发誓后离去。从此莫公胜孤立，不再侵犯边境。沈慧在任，每年买马3000匹，后继者都不能达到。升任徽游阁直学士，赵复行在任命为之衢州，改任潭州，提举太平兴国公，去世。沈慧胆气过人，不能完全遵循法度，贫穷时尤其厉害，所以多次招致他人议论。但他为官的才干也不能掩盖。刘一指，字行简，湖州归安人，7岁能写文章，参加太学考试，有关官员想举荐他行八行之举，刘一指说品行是世人的常事，没有接受。考中进士，任越州教授，参知政事李炳推荐他为祥定一司敕令所山定官。绍兴初年，赵氏管职，他的文章大略说，事情不能成功，忧患在于不去做，不担心困难。圣人不害怕多难，因为凭借困难而图谋大事罢了。如果不去做，等待天命自行回转，人事自行端正，敌国自行屈服，盗贼自行平定，有这种事吗？高宗称赞说好，并告诉近臣说他言论切重事理，懂得治国之道，想立刻提拔他。执政大臣不高兴，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主持两浙类事。因科举纲要变革，想选拔通晓实务的人，同僚都担忧没有这样的人。刘一指拿出一份卷子说，这个人应该第一。打开号子，竟是张九成，众人都佩服。升任监察御史，尚书说，天下的治理，众多君子成就他尚且不足，一个小人败坏他却有余。君子虽然众多，但道义孤单，小人虽然少，但势力容易蔓延。不加审查，那么小人就会寻找空隙进入，而败坏正事了。又说，陛下怜悯积弊未除，颓废的纲纪未振，百姓困乏，财务枯竭，所以设置机构研究讨论，然而没有听说有所施行，难道不是有以似是而非的说法欺骗陛下，说这样将会失去人心？所谓失去人心，必定是刑罚政令苛刻，赋税徭役繁多，好恶不公，赏罚不明。如果都没有这些，那么所失去的是小人的心罢了，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当时各种事务初创，有关官员以吏员省纪的条文作为法律，吏员互相勾结为奸。刘一指说，法令俱在，吏员尚且能舞弄文字，何况一切听从他们省纪，想要给予就陈述给予的条例，想要剥夺就陈述剥夺的条例，给予与剥夺就在他们口舌之间，祸患怎么能说得完？请求将省纪的条文勘定颁行，差不多能杜绝奸吏玩弄法律、接受贿赂的弊端。朝廷听从了他。过了1年，书编成。秦桧请求设置修正局，刘一指说，宣王内修正事是修整那些对外抵御的政事罢了，现在所修的只是部书御送，官吏升降， 土木营建的事物没有看到所当急务。又说人才禁用太急躁，做官的人有的不由全选，朝中士人入而不出，地方官虽有特殊才能不被召用，不是军事原因而起复，都是侥幸之门不堵塞的缘故。请求挑选近臣中懂得财力的，仿效刘晏的方法，沿江设置机构以制约国家用度，乡村设置一仓以备水旱灾害，加重监司的选任。后来大多采用了他的言论，升任起居郎。上奏事情，皇帝迎头对他说，这是朕亲自提拔的，从六察升迁为二使，祖宗时期有几个？刘一指谢恩说，先朝只有张成、李卓罢了。于是极力陈述唐立宦官的祸害，执政培植私党，没有忧国之心。第二天被罢免，主管台州重道观，召为辞部郎，知元州，改任浙东路提点刑狱，任秘书少监，又任起居郎，提拔为中书舍人兼侍讲。末将赐出身任起居郎，刘一指上奏，末将以献上奏书帮助何意，突然从太府城跻身侍从之列，此前没有这样的事，臣竟然与末将同时受命，希望连同臣一起罢免。皇帝没有答复。升任给事中，徐伟达曾经在张邦昌手下担任郎官，得到池州知州的职位，刘一指进言说，徐伟达已经在伪朝廷任职，现在把州郡交给他，无法昭示天下。孟忠厚请求试任州郡长官，刘一指说，外戚家族中像孟忠厚这样沿袭文氏的人，虽然可以担任州郡长官，但将来有人援引此例，用什么理由拒绝？汪伯彦担任宣州知州后入朝觐见，皇帝下诏因他是元帅府旧人，特准依现任执政官标准供给俸禄。刘一指进言，汪伯彦误国的罪行天下共知，以州郡长官身份而比照执政官，这与从前不是代制而享受代制待遇，不是两府大臣而享受两府待遇的情况类似。皇帝都为此停止了对这些人的优待。凡是皇亲国戚的请求，即使是小事也反复论奏，坚持己见。御史中丞廖刚对他的同僚说，御史台应当近年的事情都被刘军抢先了。担任门下省官职一百多天，不断上奏章，当权者开始记恨他，上奏说刘一直与周奎一起推荐吕广问、迎合李光，被罢官，提举江州太平官，晋升为夫文阁待制。御史中丞何若上奏，刘一指结党依附李光，傲慢无礼，被削去职务，罢免辞官。八年后请求退休，恢复职务，以本官退休。秦桧死后被召至京城，因生病不能拜见皇帝，极力推辞，晋升为直学士，退休。去世时83岁。刘一指淡泊寡欲，曾教导他儿子说，我一生仕途顺逆，听任自然，唯独不存机巧之心，所以心中自有快乐之地。博学无所不通，写文章不刻意雕琢，所拟诏令明白得体，书写诏书一日数十道都能完成。曾说，训告之文是赏善罚恶的言辞，怎么能过分溢美，或像怒骂凌人、责骂作客那样呢？他起草颜鲁公、颜真卿、孙子特命官职的诏书非常出色，皇帝赞叹欣赏，亲自书写。他的诗自成一家，吕本中、陈宇一读后说，诗句不像来自人间，有类稿50卷。儿子刘鸾、刘敖从弟刘宁止。刘宁止字无余，考中宣和年间进士甲科，受任太学录、教书郎。建炎初年任浙西安抚大使司参议，改任两浙转运判官。苗阜、刘正彦发动兵变时，刘宁止从毗陵急速赶到京口、金陵，会见吕夷浩、刘光世，勉励他们尽忠大义，回来后准备军需物资以协助秦王。受任左司郎官，推辞。皇帝复位后受任右司郎官，给事中。梁阳祖任发运使，刘宁止两次上书议论驳斥。以天岔江、淮、金湖制置发运副使身份，随从隆佑太后前往江西，不久任两浙转运副使。记录秦王功劳，任直龙图阁，晋升秘阁修撰，主管重道观、提点江、淮等陆坑野筑前，任镇江知府兼沿江安抚使，晋升右文殿修撰。刘宁止说，京口控扼长江，是浙西门户，请求将常州、江阴军及昆山、常熟二县隶属本司，这样防秋时沿江号令统一，可以固守。 代理户部侍郎，总领三宣府司前粮，张郡都督各军，任命他为行府属官，授任吏部侍郎，晋升徽州阁直学士、秀州知州，升任显摩阁学士，提举太平官，去世。刘宁只有文明，慷慨喜欢议论政事。在艰难时期，上书言说朝廷过失，指臣隐微之事，很多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请求禁止王安石、日禄恢复贤良方正科，采用司马光十科建士法，仿效唐朝制度，让宰执论事时见官势力，这些都是他显明的建议。秦王之举，吕一浩记载他有贡献忠诚、赞助谋略的功劳。刘宁止与刘义止、刘岑都是同宗兄弟，皇帝曾称赞刘宁止忠诚，刘义止清廉，刘岑机敏。有叫中堂类稿实践。胡椒修字以茂，常州晋陵人，考中崇宁二年进士，受任泰州推官，应试词学兼贸科，给侍中翟汝文同之共举，看到他的文章说不是我所能及的，把他列为第一名，受任编类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政和六年升任太常博士、都官郎，调任祠部，升任左司官，受任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太后垂帘听政，受任右文殿修撰、湖州知州。建炎初年，以中书舍人赵桓推辞不到任，改任徽州阁代制，提举杭州洞霄宫。三年又以中书舍人赵桓诏令当地官员安排行程，不久升任给事中、直学士院兼侍讲。入朝应对，首先论说天下大事，淮南是我们的胸膛，将士御敌先逃，没有屏障守卫。湖广是我们的两肋，群盗乘机私下发作，有心腹之忧。江是我们建立根基的地方，根本长久未立。秦蜀是我们依靠的元首，必止不能相救。应该下诏让二三大臣修明政事，选任将帅，招募补充士卒，以壮大国势，安抚疲惫百姓，以巩固国本。皇帝又出手诏，询问消除盗贼、保护百姓、丰富财富、强大军队、抵御敌人的药物。胡椒修上书说，古人说锅里有麦饭，床上有旧棉絮，即使张仪、苏秦游说，也不能让他做盗贼，只有冻饿无衣，日日接近死亡，然后才忍心把自己抛给盗贼。陛下颁布宽大的诏令，开自新之路，禁止苛酷残暴的政令，丰富衣食之源，那么悔悟的人相互转告，欢呼而归。那些不改变的人，党羽离散，也被官吏士卒擒获，这样盗贼可以消除，盗贼消除就可以保护百姓了。沃野千里，残破成为盗区，都是我们种稻的土地。拿弓箭、带刀剑、杀牛挖木、白昼为盗的人，都是我们田间的百姓。陛下安抚招纳他们，让他们返回田里，不要急征暴敛，引发他们的不良心思，按时耕种养蚕，各安其业，谷物不薄就用不完，财富可以丰富，财富丰富就可以使国家富裕了。过去翟兴联络西路，董平占据南楚，编组军民，一农一兵，没几年积粮充足，雄势一方。盗贼尚且能做到这样，何况以中兴二百郡之地，想要强兵御寇，不能做翟兴等人所做的事吗？世人认为这是名言。李成在江淮为盗，朝廷商议想要亲征，胡椒修说群盗猖狂，天子亲自率军，胜了也不算勇武，不胜则被天下人耻笑，这是将帅的责任，怎能玷辱王师？议论于是停止，盗贼不久逃遁。周琦任常州知州，因残虐被免职。恰逢大旱，皇帝问胡椒修导致干旱的原因，回答说大概是因为周琦被不当处罚的缘故，于是将周琦交给法官处置。周琦怀疑被胡椒修残害，上书告发他的罪行，派大理寺丞胡蒙到常州查验。胡椒修没有受牵连，但族中很多人因此获罪。不久以徽州阁代制，提举太平官。六年召为给事中、刑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告兼侍读。很久以后升任刑部尚书。汀州宁化县判决死刑十人，案件已上报。知州郑强审问后，没有一人应当处死。胡椒修请求惩治县令冒功杀人罪。江东有滞留未决的案件，追捕的还有600人。胡椒修说，如果等600人都到齐，那么病死狱中的人就多了， 请对罪状明白的人依法论处，有疑问的从轻处理。下诏都按他的建议办理。朝廷议论想在各地推行四川骄子，胡娇修极力陈述其害处，说崇宁大臣的覆辙可以借鉴，当时大臣建议人们都附和，不久前分两等，市场有两种价格，奸民盗铸，死罪流放接连不断。用今天的骄子与当时的大钱相比，没有铜炭的费用，没有古铸的劳苦，一人代纸一天可造十几万，真假难辨，卖出时无人怀疑，一旦触犯法律，破家荡产，用来奖赏告发者捕人，祸及无辜。岁月之后，公司的钱都归藏钱之家，商人不行，市井萧条，等到悔悟恐怕就来不及了。当时议论大举出兵，胡娇修说现在胡说妄为，没有品行的人制造迎合君主可喜的言论，我们无法考验其实情，就轻信他们去举事，难道不误国吗？皇帝看后惊惧，第二天拿出他的奏章给大臣看，说胡娇修真是一世的直言敢谏啊。蜀帅习义离任后，皇帝问胡娇修谁可以守蜀，回答说臣的侄子胡世江可用，于是以胡世江为枢密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胡世江在蜀五年号称名将，自从重兵聚集关外以守卫蜀地，粮饷运输道路险远，漕船从嘉陵江而上，春夏涨水多翻船，秋冬干涸多搁浅。绍兴初年，宣府副使吴玠开始实行陆路运输，调成都、铜川、利州三路民夫十万人，由官府押送，为求奖赏争先，十人中死掉三四。到这时，胡娇修说养兵是为了保蜀，百姓不堪忍受就会复兴先溃，如何保蜀？我于建想三月以后、九月以前只保留守关的正兵，其余都到其他州救粮，这样守关的人水运可以供给，分数的人陆运可以免除。皇帝命学士院传达胡娇修的用意，下诏令吴玠执行。商议徽宗配享功臣，胡娇修上奏说韩忠彦在建中晋国初年为相，贤明一致，当时号称小元佑，听从了他的建议，人们大感公允幸福。八年夏，因父母年老，受任保文阁学士、信州知州，入宫辞行，皇帝想留他在京言侍讲，他极力说母亲年老，希望在家乡担任辞官以便养亲。皇帝说你去了，不久会再召你回来，改任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九年六月召回，受任兵部尚书、翰林学士兼侍讲。当时河南新收复，胡娇修上奏京西陕右取士之法，请求向祖宗时设置诸科科目，以招揽西北之士，在礼部别立名号，以收五路人才，诏令礼部讨论。过了一年，又请求补外人，受任端明殿学士、河州知州，拒绝私请，免除上贡数以万计，领州数月去世。胡娇修简约持重寡言，进退有度，写文章不是雕琢，坦荡明白，在翰林院号称称职。从他的从祖胡素、从父胡宗玉到胡娇修、胡世江，都在翰林院。中兴以后，学士三次入翰林，从胡娇修开始。胡娇修收集编次成书，称为四世四伦集，以夸耀一门的际遇。至于侍奉继母以孝闻名，抚养两个弟弟极其有爱，遇恩应一次补官，像胡娇修这样的人真是文行兼备啊。齐崇礼，字叔后，高密人，后来迁居维州北海，祖父和父亲都考中明经进士科。齐崇礼幼年聪慧，十岁就能替同乡人写墓志铭，父亲看到后大惊说我家积善的回报就在此子身上吧。初入太学时，诸生沉溺于王室、王安石，心说很少有能做辞章的。徽宗巡幸太学，齐崇礼呈上两篇表文，祭酒与同僚大家称赞其工巧。考中重和元年上设及第，调任资县主簿，任太学正，升博士，改宣教郎、秘书省正字，受任工部员外郎，不久任起居郎，代理给侍中。在正式堂接受召示，写制告三篇，不一会儿就完成，文辞其伟。受任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升进任用之快，进士未有。高宗还觉得得到他太晚。皇帝前往平江，有旨追赴邹浩龙图阁待制，齐崇礼当起草致辞，推演皇帝褒扬抚恤遗职之意，有句子说存心不欺，养气之大。 竟言期望清醒君主之意，扯衣襟曾触犯雷霆之威，魏国既不顾身，远离京城，两次迁往岭外，群臣动容，志士倾心。又说阴风豪爽不会忘记，想那生气犹在，奸邪阿谀的人已死，知那朽骨尚寒。同僚推重受任是尚书吏部侍郎，当时侍从官只有齐崇礼与汪藻，不久兼职学士院，以徽游阁职学士任漳州知州。当地风俗强悍难治，恰逢有巨寇起于建州，声震临近，人心动摇。齐崇礼治理百姓，统御部众，一如平日，最终贼盗平息，环城内外安然如故。调任明州知州，召为吏部侍郎兼全职学士院。当时有诏侍从官每日轮派一员，将前代及本朝有关治体的一二事进呈。齐崇礼进言，祖宗以来选用儒臣担任讲读官，如果让侍从官一律进献所闻，既非旧典，且又越职，希望令讲读官三五日进呈一次。于是命学士与两省官案前诏执行。又进言，皇帝驻跸临安，以浙西为根本，应巩固江淮的守备，然后可以图谋兴复。蜀在万里之外，当召用当地士大夫，以慰安远方人心。当时战乱之后，省曹部书残毁几乎殆尽，齐崇礼再次执掌选官之法，熟悉典故，讨论严格，引据周详准确，立人不得容私。后来有诏重刊七司条敕，齐崇礼所建议明确的全部注入为法令，调任兵部侍郎，仍晋升为直学士院。皇帝亲笔批示召他到兜堂，命令他逐条陈述进攻与防守的利弊。齐崇礼上奏说，情报传来金人集结兵力扑向川陕，大概是因为之前对江左用兵并不利于敌人，所以近两三年来全力图谋蜀地。他们的意图认为，如果蜀地守不住江，这自然动摇，所以必定要攻取，不只是为了报复前次无界的失败而已。现在的利弊在于蜀地军队的胜负。又上奏说，君主有臣子是为了治理国家，臣子贡献实际效用，君主就享受其功绩，臣子窃取虚名，君主就承受其弊害。实际效用的利益在国家，虚名的好处在个人。忠于国家的人不计较个人的毁誉，只忧虑天下的治乱，洁身自好的人不顾天下的治乱，只关心个人的毁誉。然而为国效力实际很困难，世人未必看重，为自己窃取虚名做起来容易，而且能获得声誉，这两件事对风俗影响很大，不可不明察。九月，皇帝亲笔任命他为翰林学士。自从靖康之后，从官由皇帝亲笔任命是从这时开始的。杨维忠、邢焕以节度使身份退休，诰命从摄人院发出。齐崇礼进言，祖宗时凡是持有节钺的臣僚退休，不论文武，都要交还节钺令受一官后退休。熙宁年间，因为复辟是元勋，才命令他特地带节钺退休。之后继任的曾公亮、文彦博也是特例，其他人怎能援引此例？皇帝下诏，今后依照祖宗旧制，晋升兼侍读、兼史馆修撰。当时有旨重修神宗、哲宗、正史。战火之后，典籍散失。齐崇礼上奏，神宗实录的墨本是元佑年间修成的定稿，朱本出自蔡卞之手，多有附会，请求将朱本、墨本参照修订。哲宗实录，崇宁年间蔡京提举编修，增饰言辞，辩乱是非，难以直接依据旧录修订，请求访求旧臣家中收藏的文献事迹作为参照。又上奏，知湖州汪藻编纂了元符庚辰，1100年到建炎己酉1129年，三十年间的事迹，请求下令汪藻将已成文字送到本所，都得到批准。在此之前，汪藻奉诏访求资料很完备，还未来得及编纂，齐崇礼拿来将其据为己酉。曾进言唐太宗将刺史姓名记录在屏风上的旧例，说统辖千里的封地得到一位好郡守，千里的百姓就安定，环绕百里的辖区得到一位好县令，百里的百姓就喜悦，治理百姓的官吏都选得合适，治功就成就了。如果能效仿当时的事例，将太守、县令的姓名详细列在屏风上，记在帝王心中，那么官吏就知道尽心尽职了。第二次进入翰林院共五年， 撰写的诏命有几百篇，文辞简洁，意思明了，不私下歌功颂德，不寄托个人怨恨，深得代皇帝立言的体统，以保文革职学士身份任绍兴府知府。刘裕引导金人入侵扬州，楚州震动扰乱，高宗亲身穿戎衣驻避无会。齐崇礼以近臣身份负责一方，说浙东一道是行都肘腋之地，防御不可不谨慎，秘密上书朝廷，获得可以自行处置的权利。于是修缮城郭，整饬甲兵，输送钱帛犒劳王师，挑选州建扼守海盗，日夜忧心，几乎废寝忘食。到了春天，皇帝回銮，七州安然不知警报的紧迫。这一年上交应寿，退居台州，去世时60岁，追赠左朝议大夫。齐崇礼年轻时才华出众，聪明过人，不做出格孤高的行为，廉洁节俭，寡欲少求，只专心于辞章，通晓音律，酒酣时意气风发，长歌慷慨，议论风生，也是一时的英才。中年在科举中屡受挫折，晚年才考中进士，从县主簿突然升到显要职位，极尽润色文辞，议论朝政之选。他端正刚直，不畏强权。秦桧被罢相时，齐崇礼起草致辞，明显揭露他的罪恶，毫不隐晦，秦桧深恨他。等到秦桧再次为相，假传诏书到台州去齐崇礼家索取那篇草稿，亲自在皇帝面前剿骸，并且要报仇。恰逢齐崇礼已去世，所以死后所得恩泽，他家畏惧不敢陈请，士大夫也没有敢为他担保的。娄耀曾为他的文集作序，认为他的气格浑然天成，一旦担当草拟制书的职责，明白透彻，即使武夫边远之人也清楚知道皇帝的意思所在。